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诗歌唱这一首诗歌很有意思，神开天门给罪人，并且这一种的怜悯是不物不可以形容。今天都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福音书里面表达这个的意思。好，在福音书里面呢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们呢就是来到去看这一段的说话，由十二章到十三章，其实是耶稣一段呢是讲到期间就被人问问题呢就斩断了，暂停了。他在第一节就说正当那时，其实呢即是之前呢就是讲论一篇讲道啦，所以我都略为是讲一下向众人讲什么呢，就向他们讲走上帝的路是要怎么走样。十二章的五十六节曾经这样说他们，就是你们要走上帝的路，不是世界的路，你要辨别这个时候。但是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呢，你们知道分别天地的气息怎么不知道分别这时候呢？这时候呢就是讲上帝的路已经开展的时候了。其实这一句呢就很激发人这个问号，激发的会众呢，有些人觉得其实我知道什么叫上帝的路，我由小到大都知道的嘛，所以呢就暂断了耶稣继续。他就很想表达自己明白了什么是上帝的路。而十三章我们今天看的内容呢就分一至五节和六至九节，都是讲耶稣讲着呢他被知道，或者其实耶稣都知道两个很轰动的新闻，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就是加利利人被害和西罗亚楼倒塌两件事。咁嚟到去纠正那班人，你说你知道吗？其实耶稣说你不知道。再跟住呢就讲了一个无花果比喻，无花果树的比喻，嚟到话俾嗰啲人听咩呢？结束恩典的时间内，我就是你们的救赎和帮助。好了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大新闻。这个新闻加利利人被杀，但是就你们读的时候不是很觉得是被杀，只不过是不知道为什么献祭时有什么血又捞在一起这样。其实这里在场的人说给耶稣听，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话给耶稣听，好像耶稣不知道一样。其实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，现在这里会众就在耶路撒冷的环境底下，其实耶稣怎么会不知道这么轰动的事呢？他讲给这件事里面有一个重要人物是会提名的，就是谁？比拉多。比拉多除了他是判审耶稣之外，你一见到他在这件事的出现，他就是罗马的总督，是统管犹太地，即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。那在耶路撒冷的献祭，当然每年逾越节都是很多人的，为什么这个总督会去圣殿里面杀人的呢？你觉不觉得很特别呢？所以成为新闻啊，还要人家是献祭的时候呢，未献完呢，这些人的血啊和祭牲的血一起掺杂在一起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呢？肯定跟比拉多有关。这个 記錄咧，其實咧係可信性非常高。雖然咧係歷史學家約瑟夫冇寫到落嚟，但係約瑟夫咧係曾經寫咧，比拉多係相當唔尊重咧猶太人嘅信仰，常常用武力啊，造成咗好多猶太人咧係大規模嘅即係反叛啊，因為咧佢太嚴苛。路加亦都係咁樣嚟到去記錄比拉多。其實邊啲人嚟獻祭咧？佢又寫路加寫加利利人嗱，唔係住喺耶路撒冷嘅人嚇，佢哋係北邊行落嚟南邊係獻祭嘅。加利利人係邊個統治嘅咧？統管嘅咧就係希律啦，希律統管嘅地方。他们来耶路撒冷献祭很平常，但是在比拉多的眼中，他们不是那么简单。来意可能是结集反抗的势力去来到去抵挡罗马，他们只不过是献祭是意图掩饰。所以比拉多在獻祭的時候是藏住他的兵，所以他不知道，所以一出手的時候就擊殺他們，行為相當的殘暴。可能比拉多有另外一個想法，也沒有記載，就是為什麼加利利的人是這樣聚集下來，會不會是跟分封王希律有關？所以聖經有話過，比拉多和希律是成仇的，可能就是這件事開始。總言之，這一班人呢，在當時耶路撒冷的人來看，他們獻祭，如果祭物都未獻上就死了，罪有應得，上帝都沒有接納你們，所以你們呢是比加利利人是更有罪的。耶稣答他，不是啊，不是的，他们不是比其他人有罪，你们若不悔改，你们都照样要灭亡。第二件事了，西罗亚楼倒塌。西罗亚楼呢 是要高的，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引水的楼，引水的高楼，它需要高呢来到去将水引落去哪里呢？是耶路撒冷城，即是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给他们有水。为什么要这么多水呢？要引这么多上去呢？是因为呢时时都要献祭，献祭的血呢擦了很多，多到呢是有比拉多觉得厌恶的臭味，所以呢又要起这座楼，又要水供应到这个圣殿，洗清了这个地方。谁知道呢这座楼呢无意中呢就倒塌，还呢砸死了呢是18个人。当时这一道耶路撒冷的人怎么认为呢？他们都说这些人是不是比其他耶路撒冷的人有罪呢？所以上帝惩罚他们，他们是这样想。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意外，里面不分年龄，十八个人是遭遇灾害，可能是有儿童，有男有女。耶稣说你们认识他们的，他不是住加利利的，他们是耶路撒冷人来的，你知道这十八个人是没有得罪上帝？耶稣答，你们所想的都不对，他们不是比哪个人有罪，反而你们是这样想的话，你们真是错了。耶稣好严严要纠正他们，好心急要纠正，甚至要停了他自己的讲道，若不悔改都要灭亡了。 如果你们坚持要这样思想有关人生的事，有关罪的事，都要灭亡。因为你就是找一些因果来判别我是不是在上帝的路上。何况耶稣为什么这么心急，就是耶稣他的救恩就是高过他们的意念，就不是这样的意念，就是他以无罪的人甘心钉在十字架受害，成为代罪，然后才可以救我们。这个是荣耀上帝，但是他们如果仍然这样看法，耶稣就是那个最大的罪恶者，超越了他们的意念。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上帝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必须跟他们说，你们所看的都不是，要悔改。有很多我们心中的思想和意识形态，其实很伤害自己和伤害社会别人。当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确定自己是不是踏上上帝的路途，就是看我们幸不幸运，我们是不是就生存在灾难上面幸存的话，那就是不是了。这一群的人，他说结局可以，灾难的结局可以证明有些人是受害者，罪有应得。耶稣就说他们假冒为善，你们失去了灵性的能力，你以为自己做着上帝。这些灾难死亡的人，大多数在我们今天都能够认识是受害者，甚至是残暴政权底下的不幸者，或者我们在这些事上看见是建筑的失误，或者是有些和稀泥，甚至比拉多是凶残，而不是那些受害者是罪人。如果我们是调转了这样看的时候，我们反而成为了那个助长罪恶的人。这个影响很深远，扭曲了公正审判的工作。更不要说我们会说自己比那些人有义。人根本在世上没有能力去免除甚至预测到灾难的，就算没有灾难，人人都要面向死亡。死亡会临到我们各人，唯有一个，就是没有人可以好像耶稣那样死在比拉多的审判下，这个无能的审判下，埋葬后又复活，自证自己无罪。但是当时的人的这种灵性倒退的观念，受害者会更加恐惧，只可以坐在地上被众人去责骂。但是那个加害者就逃之夭夭，挺起胸膛离开，更加凶恶。造成的是什么呢？灵性的错误判断和灵性的灾难，这个才是耶稣想说的。 不是的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有灵性的灾难。我们经常错误自己就走在正确的路，其实是瞎子领瞎子，引导灭亡。甚至我们以为地上的律法高过上帝的律法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撒加利亚，即是施洗约翰的爸爸， 他得到一个这样的启示，就说他们的民族会复兴，我的儿子和未来的尼赛亚会带来复兴，我们要从仇敌的手当中得蒙救赎。但是耶稣是想在上面加添一句，若你们不悔改，相信我就是那个尼赛亚，而且按上帝的心意实行你的德行生活的话，其实你是不会得蒙救赎的。路加福音就是想强调这种灵性的灾难，直到他写到使徒行传，他都见不到犹太人有点点悔改的迹象。保罗更加看见犹太人好像被一棵树那样要砍下下来，接上去的呢就是那些因信的外邦人。所以耶稣在他在生的时候严严地警告那些会众，听要听得明，灵性大倒退是有他们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固执自我为师。悔改就是要拿开这些的信念，这些的阻住他们看见耶稣就是尼赛亚的事。其实今天我们都有很多东西阻住我们，在信心上面是时时都没什么进步。所以在大斋期里面，我们邀请大家是悔罪，希望有一个突破，不是这样马马虎虎，这样好像犹太人记得啲余民少少的可以得救，而去到外邦人反而仲更加兴旺。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，要留心那个阻碍。骄傲和自满，我们看到犹太人这个的很典型的代表，他们不会悔改的，只是遵守律法和传统，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他们最有把握的。我们洗礼的人都有我们的骄傲，我们认为守紧现在我们的纪律，有我们的小组，有我们的崇拜，但其他的生活的纪律呢，我们是没有的，什么节制，我们觉得不需要了。我们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加有义，我们已经上岸了。是不是这样令到我们不够谦卑，也都难以理解上帝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呢？我们信主前，可能是有些人是有其他信仰的，可能有其他宗教而回转信上帝，但在华人来说是很多这些信主的过程。但是对于我们的悔改，我们都有些困难，因为我们曾经可能是拜祖先的宗教，曾经在口里面说过我们反对基督的，曾经可能甚至骂基督徒，所以中途信主之后，我们会有疑惑，上帝会不会记仇，会不会爱那些由小到大都是基督徒的多过我呢？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无法去一生讨上帝喜悦，尤其我们前半生呢？我们就提不起信心，被罪包围住。但大家其实不需要恐惧，上帝就是信实的，他说凡悔改的人就得赦罪。第三种就是诱惑和世俗的价值观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即是我们现在看的前一章，耶稣讲了长篇大论的事，就是指明人呢被诱惑了，走向大多数人的信念。 大家都是这样做，就是一个安全咯。追求财富啦，要买保险，然之后呢最好呢是多几个股票仓咁样。所以圣经有话那个人呢那些粮仓好多啊，做完一个又一个，但是呢他唔记得咗生命其实呢唔喺佢嘅手，喺上帝度。上帝话俾你听，我今日就收你，收你嘅灵魂。我们在十二章有讲到我们忧虑的物质不足够，我们又不肯原谅我们的冤家，不肯和解。大多数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又退到世界了，因为大多数人这样，我就这样。但是这个行动和信仰是很违背的，我们是要靠着灵性的光走出这些黑暗的事嘛。为什么要计来计去这么蠢，又要翻转头呢？找多数人找的保障，不是你现在突出去带着人地行一条正路的呢？缺乏认识咯。刚才我们都有讲过，其实人呢是没有一种好似上帝咁高嘅意念，尤其好似让耶稣基督成为十字架嘅为我哋代罪嘅羔羊，我哋真系好唔明，又要软弱，又要咧牺牲。所以我哋其实大多数人信完主咧，我哋就会咁样谂啊。上帝系喜欢咩咧？我哋生活到喺呢个社会有权力，我哋咧系要追求咧系人人都见到我是一个出名的人，是一个有见树的人，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是一个成功的教会到出席的人，而不是夸张夸耀我们自己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夸张我们自己是有爱心，有德行，有爱人祈祷熱切追求的蒙恩途徑，以及守住上帝應許的人，我們不是這樣，我們又缺乏了這種知識。我們不肯走出去，我們靈性困住了，所以沒有什麼成長。耶穌在那裡要再用一個比喻來提我們，看见灾难不是就是看见自己身患，所以蒙福啊。今天如果我们再看见灾难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要调整自己。我那天呢是突然间香港风云有变，还是行紧的时候只是阴天啫，忽然间那个狂风大雨很难想象，然后在手机上再看，哇！一架吊船咧，即系抹窗啊，定修理外窗大厦外窗嘅吊船咧，喺空中漂浮、飘动。哇！好多人惊啊！呢啲灾难，呢个天气可以变化得咁大。喺北马其顿一间嘅夜店举行演唱会，原来有1500人，大多数系年青人。午夜开始嗰个演唱会。1点钟开始火烛，几分钟就火光红红，全部冧晒。59个人死，100几人受伤，最小嗰个14岁啫，系罪咩？灾难唔系叫我哋去惊，咁叫我哋学乜嘢？在灾难里面，我们又退到自己的洞，我们害怕不敢走出去。但是耶稣指向两个指示，不好不再审判遭遇不幸的人。其实我们跟他们是同样处境的危险， 我们都有灾难临到，不过不同的样式。第二想指引的就是，若不悔改都照样要灭亡。我们的灵性是否踏上相信上帝是有生命的出路，连这些受害的人他们都得到掌握到上帝这个出路。耶稣以这个无花果树就是讲了，有很多人看完无花果树这个比喻觉得反而又害怕。其实我今天的看法是从来我都没有这样看的，是今次才这样表达。其实葡萄园的园主是不是真的很严呢？所以令你和我会感觉到有压力呢，有恐惧呢？但是可不可以标志着，其实耶稣说，其实耶稣是想表达自己我是管园的人。所以这个故事比喻的重点是说管园的人，不是看那个葡萄园的主人。这个葡萄园主人是不是上帝都不知道？即是世人当中大多数会这样看，他在葡萄园有一棵无花果树，真的很奇怪，整个葡萄园就有一棵无花果树。这样形容是有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是非常珍惜这个无花果树，全部都葡萄园树，他又不会特意看了，他就是看那棵无花果树。我都感受到那种特别，主人对这一棵树的特别。他就是对这棵树设了一个恩典期限的，他很希望是收到，每年都是收到他的果子的期望，但是三年都收不到。为什么用三年呢？我都估不到，可能是耶稣来那时候来了世界已经三年，所以跟犹太人说三年的了，应该有悔改的了。但是最特别是耶稣说自己嘛，我在这里有什么角色呢？我就是帮助你受这个考验醒，能够得到悔改的信息嘛。我呢就想讲给这个原主听，我会做这些事，你给多些时间我，给多一年我，我会很尽力，我会用完我的方法。其实几乎是拍心口的嘛，一定会改嘛，一定会有葡萄。是啊，那棵树木啫，但是管园的有办法的。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大的爱和鼓励来的，这个比喻。其实耶稣就是预备好一切的果子的工程，最难的部分耶稣是做完的了。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，所以不是恐惧。虽然经常都说撼下来撼下来，不过其实耶稣是预备救我们的。但是悔改的内容呢，是不是只是后悔啊？我们要内心深思意念，都要理解上帝的深思意念，或者是祈求上帝纠正我们，就好像耶稣那么直接了当纠正我们。不是的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如果不悔改就要灭亡。即是我们是需要纠正咯，我们的人生里面经常都很需要这种声音和那种过程，我们都要接受这种悔改的过程才行。当我们真的可以认罪和纠正过来，我们很快就享受到那种赦罪和安慰，带来的那个就是结果子的喜乐了。就是望到这一幅图将来会发生，或者我们曾经在悔改的时候发生过的了，但现在停了而已，仍然都是讲悔改。不过我很想强调不要恐惧，上帝做了很大部分很难的事，真是自己坚不坚持。当 然咧不悔改嘅以色列人俾咗我哋好坏嘅榜样嘅，但系亦都系一个鼓励啦。要用心，耶稣预备咗第二次机会啊，俾我哋，佢为我哋代求，上帝俾多啲嘅机会我哋，等我哋经验到灵性上边嘅改变，就好似保罗呢个提醒咁啦。上帝是信实的，其实他创造的时候是不是想惩罚这个世界，他是信实的，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忍受的考验，在受考验的时候总会给你们一开一条出路，让你们能忍受得了。相信耶稣，悔改认罪，就是那一条上帝预备给我们的路。最后呢，我想讲怎样可以令我自己深信不需要害怕，依靠上帝悔改相信，即是很实实在在这样呢，等我真的可以结果子。我就 想起我就听到有这个故事。金门桥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？哎呀，识的，我这些很久没去旅行的人不识的，是那天才识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元索桥，它是跨越旧金山和太平洋的海峡。当时建筑起这个桥的时候是世界奇观。这条桥除了行公路有车行，亦都有行人嘅，同埋单车嘅路。呢、这个大桥咧，系1933年一月开始系施工，1937年4月完工，5月咧就开始对外开放。但系呢一条桥咧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啊。前期咧系建筑得非常咁慢。当然是要建那条桥的两个高塔楼。后期就很快。为什么这么大转变的呢？就是有人说这个工程在太平洋的海峡，所以很大风，水流又急。工人在那个高塔楼的工作是会跌落海的，危险啊。而跌親落海都唔救得翻啦，個浪都好大。大概咧係100個人當中咧，即係工人當中有一個會遇難嘅。工人咧就越見係咁嘅工程越驚啦，就好小心，同埋咧係拖延工程，唔敢輕舉妄動。嗱，呢一個建築師咧就係呢一個啦。又叫史密夫，不过咧系史特劳斯先生，佢系兴建过400条小桥，但系建筑呢一啲圆索桥咧系第一次，所以佢系特别邀请咗一个精准算工程数理专家咧，两位咧系同佢实现咧佢呢一个嘅计划噶。既然佢系咁精准，注重安全，他发现了那些工人的惊慌，所以后期在桥上花费很多是建筑了一个安全网。这个是独特的建设来的。安全网之下，建后那些工人失足都是跌落个网度救得翻。当然在他的记录里面仍然有人是跌落网离世的，主要原因只是一次11个人连埋个网都跌咗落海冻死咗。但是其后其他嘅嘢咧都是可以安全顺利完成。我想讲呢一个就是那种，如果我哋处处都是守住，好惊，咁你又面对噶啦，你信仰同埋前边嘅路，我哋点样实践使命？但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向我们代求， 上帝是守约信实，圣灵是亲自引导我们悔改，就好像在安全网那里，我们再被赦罪，不需要忧虑占据我们，我们可以安心的为上帝结美好的果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主，你为我们设计了，设立了这个悔改得救的出路。在基督里面，即使我们真有时候是被诱惑、骄傲或者不认识，灵性失足、失信心，但是你有你的安全网挽回我们一次又一次。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实在体验很多害怕的事，罪恶的权势和凶险，不合理的制度和要求。主啊，我们都想好好的准备，就是因为你为我们准备了一切，我们都好好的依靠着你在救赎的恩典底下，使我们放心地感恩地为主你结出灵性的果子，并且可以倍增的长成。奉主耶稣名求，